那我今天正道的一个题目是同心祷告的教会。那在此之前呢，想带大家来去就是思考一个，或者是一起来去想一个，就是关于现代人的时间管理这个一个主题吧。因为我自己是念管理的，所以我自己平时也很喜欢就是去用一些管理学上的一些的工具什么的去管理自己的时间。因为大家都知道现代人其实最不缺的就是事情，然后最缺的就是时间以及睡觉。那我这里有两个是我觉得我经常会使用的。第一个是叫做可能大家很多两个大家都经常会听到，第一个是叫做80/20的原则，大概是讲什么呢？就是讲说，其实你生活当中或者工作学习上有如果你可以做好20%的事情，其实你就可以实现80%的一个果效。而如果你想要达到就是把剩下的80%的事情都做完呢，可能剩下的你想要做到100%呢，你可能要花80%的剩下80%的时间精力和心力。而第二个呢，就是一个用优先级就是一个重要跟紧急来划分生活当中的事情，来去决定你应该在什么样的事情上放更多的优先级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它就主要说到呢生活当中的事情分为重要和不重要，紧急和不紧急。那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会花很多的时间在哪些事情里面呢？可能其实是在不重要但紧急的事情，比如说有一个人突然发一个信息给你，你感觉非常重要，你立刻要回。可是其实生活当中，当然我们必须要花很多时间在重要并且紧急的事情上，但也有很多事情是重要但是看起来并不是很紧急，比如说我们跟家人的关系啊，身体的健康，它就会被我们去忽视。那我们自己属灵的健康，教会属灵的健康，很多时候也有可能会被我们一些很紧急的，但是有可能当并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去挤掉那个时间，让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回应这些事情上。所以今天我们的一个题，其实主题信息就会带我们一起来去看的是我们个人生命，我们个人的时间管理其实是需要优先级管理的。那教会呢？教会是不是也需要优先级管理？在进入今天的那个经文之前呢，我想要带大家来回顾一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讲道信息，因为我猜大家应该没有很多印象了，应该是在去年的年底的时候我分享了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讲道信息。这样是可以帮助大家我们一起比较连贯的来看提摩太前书，而不会因为我们截取了其中七节的经文今天来讲而让我们有那个断章取义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危险。而保罗在第一章当中讲了什么呢？保罗在第一章当中表达了对提摩太这位他属灵的真儿子所在的以弗所教会的一个关切跟担忧，让提摩太不要去纵容那些在教会当中散播荒谬无凭信息的人，让信徒可以专心的去在耶稣基督的福音当中去扎根去成长。因为保罗深知道只有基督的福音转变拯救了他的生命，同时也才具有拯救和转变生命的大能。而当福音的根基立好之后呢，教会这座属灵的宫殿其实是宫殿其实是需要继续的进行设计还有施工的。因此第二章的时候，保罗就开始着重的挑选一些教会具体的实践的部分来整顿。这些部分当然是针对教会当时受到的假教师的错谬信息而出现的问题和挑战来进行才提出来的。也或许我们今天的教会和以弗所的教会有一些的不一样，但是希望圣灵可以借着这些信息也对今天的我们当下的处境来说话。那么我们首先要看的是保罗首先在讲完了教会的问题之后，揭露了假教师的问题之后，他首先提到的一个教会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换句话说，就是什么是优先级当中的优先级。二章一到二节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大家看到恳求祷告代求祝谢，可能会觉得保罗好像在做一种区分，就是有一种祷告呢叫做恳求，有一种叫祷告，没有叫代求，怎么又有祝谢。可是大家晃眼一看过去，应该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些词其实它总的来说都是在讲关于祷告。而就像是我们刚刚在那个优先级的那个图当中看到，大家认为叫就是保罗用第一这个词来形容的时候，他其实是想说这件事情在教会当中有什么样的优先级地位呢。那既然他说第一，那肯定保罗就不是在给教会做一个可以做可以不做的选择，而也并不是在说在主日之前啦，在祷告会之前我们要把祷告在形式上放到第一，而是说它的重要程度是第一的。那我们就要去思考，那在教会的当中祷告是放在什么样的优先级地位呢？现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祷告又是放在什么样的优先级地位呢？第二，我们想来看保罗说的劝的是谁在祷告。他说我劝你，当然我们简单的来看经文，我们会觉得保罗是在跟作为传道人的提摩太说这句话。但是在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其实分享过，当时教会当中这类的使徒书信往往都是在教会当中公开阅读的，所以当保罗在书写这封信寄到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他非常明白他所说的我劝你绝对不是他的对象，绝对不仅仅是提摩太一个人，而是教会整体的一个会众。所以保罗知道他不仅在劝提摩太，也更在劝提摩太所牧养的教会。面对假教师在教会真理上错谬的引导，和教会当时因此而带来的许多纷争，以及初代教会逐渐严峻的逼迫形势，第一件要提上重大日程的就是教会要重新的聚集起来，同心的祷告。而就像在许多其他的圣经例子当中，和教会共同的一些历史记忆当中我们所学到的一样，神不是没有能力解决混乱，平息风浪，复兴教会属灵的热情，但是他希望教会学会祷告和呼求。而我们往往从历代沉默的祷告会当中看到一个地方教会的衰落，而从教会同心的呼求当中看见圣灵活泼工作的开始。就像使徒行传一章里面说，当耶稣升天复活向门徒显现之后，就告诉门徒们说你们要等候圣灵，于是他就升天离开了。使徒们当时并不知道圣灵什么时候会降下，他们什么时候该采取行动该做什么，而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聚集起来祷告。十五章说他前面还提到了一些的就是一些人，但是他就说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基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而在其中的一次祷告聚会当中，有120个人聚集在其中，一起的来去向神去呼求。而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就发生了什么呢？第二章就看到圣灵在紧接着五旬节当中降下，初代教会也就迎来了属灵的丰收，第一次的属灵的丰收。而初代教会这个做法其实和圣经整本圣经传递出来的信念是相得益彰的。在今年的主日学当中，我们借着这样的也这位学者叫做 Gary Miller 的这本书叫做 Calling on the Name of the Lord， 就是呼求主的名这本书，来去思想 教会圣经里面到底是怎么说祷告的。我们非常经常祷告，但是祷告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很多人既觉得它很简单，同时又觉得它很难？所以我们回到了圣经当中许多处在讲祷告的就是信息当中，包括他的第一次祷告，包括诗篇、众先知，包括新约的当中使徒的祷告、主耶稣的祷告。他Gary Miller 因此去总结出了一个他认为祷告究竟是什么的一个定义。所以他说我们在圣经人物的祷告中看到，其实祷告是根源于教会看到自己的软弱和局限，知道自己没有办法去靠着自己去成就神所托付的，无论是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还是在教会当中。所以这样的一个看见才让教会开始大声呼求神成就自己的应许。所以一定是神先应许了，教会看见我们不能够实现神的应许，不能够去自己有软弱，不能够去做些什么，才懂得我们一定要呼求神。所以这样的眼光和就是看见也促使了历代的教会无数次的积极的聚集起来，呼求神大能的工作临到我们当中。所以弟兄姊妹，无论你我来到这间教会多久，无论你我是青年、壮年或者是年老，神带你我来委身在这个教会当中作为肢体，不仅让你我在这里接受牧养和属灵的装备，同时得到栽培，承担神国属灵的责任，也参与到这间教会同心祷告的声音当中，不仅为到这间教会祷告，更是一同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我们的教会曾经一直有周三线下的祷告会，但是在疫情之后改为线上之后，一直没有办法完全的回到实体当中。疫情真的改变了我们，疫情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思考方式，但是却不应该也不可能夺走我们属灵守望的这个职分和同心祷告来呼求神亲自成就大能应许的决心和委身。弟兄姊妹，容许我在这里大胆的挑战国语堂，我们是不是能够以任何方便委身的方式重新回到同心聚集祷告的职分当中呢？我们继续来看二到三节，保罗提到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原文是为万人、为君王、一切在位的祷告，但是保罗在这里将信徒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祷告从万人当中单独的提出来了，因为这个是为了他们，因为他们的祷告可以让信徒在地上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里有两个地方值得我们留意，第一，君王和一切在位的是谁呢？在当时的处境当中，其实是拒绝他教会，并且是慢慢开始去逼迫教会的群体。在基督教被罗马立为国教之前，罗马帝国的历史上曾经有十次的大逼迫，无数的基督徒因为坚守自己的信仰而被杀害。所以这些祷告的对象其实是教会，被教会看为仇敌的是将教会看为敌对的一个群体。而教会同时按照人的想法，不应该也将对方看为威胁自己的敌对势力吗？有学者推论，保罗这里的教导可能是因为有一些的假教师，他们也顺着人的一个情感和私欲，倡导反政府、反君王的言论，挑动教会当中有人去靠着自己为神征战。虽然保罗在这里并没有更多的去说明我们该如何为到在上掌权者祷告，但是让我们参考主耶稣和其他使徒的教导来看，初代教会是如何教导信徒为这些逼迫者们来祷告的。 比如说彼得前书二章十三到十七节说，大家可以帮我一起念一下吧。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事物，或是在小说实话，使徒们的教导并不是很合乎人的常理，所以我们刚刚听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在情感上真的觉得很难接受。但是反而因为如此，证明我们在祷告的当中看到神的信息当中所赐属天的盼望和眼光，以及神的大能如何超越人的局限跟软弱。而历史向我们证明，正是因为早期的教会在领袖们和圣灵的带领当中选择效法主耶稣的榜样，教导信徒以祷告坚忍来回应逼迫，才换来了教会在早期罗马帝国当中做出了非常美好的见证。经过了整整300年的忍耐，五六代之后的基督徒终于等到了庞大的帝国在他自己的元首的带领上下改变了自己的信仰，这个国家开始宣称耶稣基督为主。另一个值得留意的地方是，同心为大环境祷告的出发点是希望信徒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我们读到这句经文的时候，不知道大家首先会留意到什么，可能我自己会留意到平安无事，因为毕竟谁不希望平平安安呢？只是那个时候的平安和我们现在以为的平安顺遂是不一样的，不是生活当中无灾无难，不生病，学业升职加薪都平平稳稳，而是在非常暴力逼迫的君王之后，有稍微温和的统治者时期，可以让教会比较有短暂的安稳。所以信徒的忍耐和盼望虽然没有立刻的去改变逼迫者对异教徒的残暴，但是却可能减少反抗带来更加激烈和极端的镇压和屠杀，让信徒可以在相对安稳的情况下继续进行生活和聚会，培养敬虔和端正。但是事实上我们也需要看到，这是唯一一次保罗教导信徒为自己的环境安稳来祷告。甚至在提摩太后书3章12节当中，保罗提到，不但如此，凡立志在耶稣基督里敬虔度日的也要受逼迫。因此保罗并不是在教导信徒常常要为政府祷告，以至于自己可以平安顺遂，因为平安的时候可以教导信徒祷告，是因为在那个时候平安可能可以帮助信徒培养敬虔和端正。那什么是敬虔和端正呢？敬虔代表了和神一个美好的关系，而端正则代表了和人之间可以取的关系，代表生活的样式合乎主的心意。我们想象着，若生活已经很艰难了，我们还能敬虔和端正吗？马太福音5章43到44节说，主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那个遵守主心意坚持同心祷告的教会，在那样艰苦的环境当中蒙神能力的保守，不但没有失去对上主的盼望，并且今天他们，当我们回头去看的时候，他们呈现在历史当中的一个样貌，并不是愤怒的，也不是暴力的，反而是为逼迫者祷告，为反对者祝福，并吸引了罗马帝国当中不同的民族的人来到这位有恩典、有慈爱的上主面前。 今天生活在堪培拉的我们和当时的教会当然有截然不同的处境，但是任何的处境都不必然会孕育出敬虔和端正，因为平安顺遂的日子可能滋生属灵的惰性，依靠自身的资源而不是上主的恩典来生活。逼迫和苦难当中也有不少跌倒或者离开教会的例子。那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环境呢？是后疫情的时代吗？是通货膨胀经济下行吗？我们个人的大环境也是非常不一样的。但是我们需要问的是，这些广泛的或者是个别的环境当中有什么因素在阻碍着你我，阻碍着这间教会和上帝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并且作为一个群体，我们成为一间合乎主心意的教会，活出基督的样式，在社群当中做美好的见证吗？我们不能够轻视这个时代的独特性和弟兄姊妹特殊的情况，但是我们却更不应该轻看神在各个时代和个人生命当中都彰显出来的大能和信实。在今天的环境当中，我们应该如何借着同心的祷告，靠着神的话语、圣灵所赐的能力，找到应对这个时代独特挑战的策略呢？以至于坎培拉华人基督教会或者国语堂可以效法初代教会的好榜样，不仅不被环境操纵，反而能够在当下的处境当中过端正敬虔的生活。4-7节当中，保罗说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当我们在为万人祷告的时候，许多的事情都可以成为我们祷告的内容，但是最不可忽略的就是万人得救的需要，因为这根源于神对万人坚定不改变的心意。这个世界伏在罪恶的权势之下，原本是灭亡的结局，上主却愿意万人都得救。5节说，这是因为他不仅是犹太人的神，不仅是基督徒的神，而是所有人的神。当他俯瞰这个世界的需要的时候，他看见的不仅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已经坐在这个堂会里面宣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的需要，他其实也在去寻找心灵痛悔、失丧谦卑的人。他为这些人和我们同预备了一条道路，就是耶稣基督。原文的后半句这里很有意思，这里说其中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但是在原文当中其实只有3个字，就是人、基督、耶稣。所以只有完全的人，他能够与凡事与我们相同，能够完全的去体贴我们的软弱，同时也可以担当我们的过犯。同样，也只有完全是神的耶稣基督，才有无限生命的大能，可以一次献祭就付清我们过去、现在、将来所有的罪债。这和第一章当中假教师提到的创世纪家谱等虚无之谈，还有犹太人敬拜天使作为中保这样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唯有基督的福音可以拯救相信的人。而我们第6节当中是要参考别的译本，第6节说他把自己献出，替万人做赎罪价，在适当的时机就加以证明。耶稣基督的降生和舍命就是神愿意万人都得救最好的明证。保罗他自己将一生献给了这个福音，他放弃了自己原有在犹太教当中的一切， 在希腊罗马帝国各处奔波，去建立高举这个福音的教会，并且教导教会高举学习这个福音的真道，坚固扎根在这个福音之上，并且忠心地将这个福音传给后来的世世代代。在我们就是圣经中的祷告这个主日学当中，我们参考了郭文成牧师《一切从祷告开始》的这个书当中，他提到教会其实为万人祷告，不是因为我们是非常好的人，我们非常愿意为别人祷告，而是因为这根源于神所赐给我们祭司的职分。旧约出埃及记19:5-6当中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当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们要告诉以色列人。旧约当中的以色列人原本作为祭司职分，将万民的需要带到上主的面前，但是他们却轻看这一身份，不仅拜偶像，并且轻看外邦人，以至于福音书当中记载，当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犹太人甚至是不愿意与撒玛利亚人交往。而新约呢？新约是怎么在看待这个祭司的身份呢？谁是新约当中揭示出来神真正所拣选的祭司呢？可以请大家帮我一起念彼得前书2:9，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向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今天的新约教会跨越时间、地域和民族，共同成为了一个祭司的国度。那我们今天要如何的去履行这一位万人福音代求代祷的祭司职分和使命呢？我们是会像犹太人、以色列人一样，还是我们今天会做的不一样呢？弟兄姊妹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到，堪培拉的华人其实真的已经不再是少数了。不同的 suburb 当中，社区当中，其实都出现了更多的华人餐馆、超市。你在就是你的社区当中散步的时候，你在公寓楼里面坐电梯的时候，你会不会都越来越容易碰到华人呢？无论我们是否留意到，其实神早已经看见。那作为华人的我们自己，我们应该如何与神同工，把这些人把福音带到他们的生命当中呢？我们该如何为他们祷告，看到他们的需要呢？有时候或许我们觉得自己的力量是非常微小的，我们这100来个人好像也并不是这个群体当中非常多的一个群体。可是若我们愿意同心的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和圣经当中许许多多的人物一样，神的大能岂不按着他的信实和应许，如同临到过去的世世代代一样临到我们呢？所以最后我想要和大家来分享同心的信徒主导的同心祷告带来教会甚至是社会改变的例子，让我们看一看神究竟能做什么。第一个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1905年左右在英国威尔士发生的大复兴。他的带领者是一位年轻的煤炭工人、煤矿工人，叫做 Evan Roberts。而历史记载他有非常深刻的一个属灵的渴望，因为神把威尔士100万人信主这样的一个负担放在自己的心里。而当时教会和社会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当时在教会当中虽然保有形式上的敬拜，但是这些信徒灵性普遍都非常的冷淡，年轻人对信仰缺乏热情，而社会当中呢有很多酗酒的问题、暴力的问题、色情的问题盛行，而劳工的阶层受到一些的压榨也特别的感到失望和压抑。 而他在一次学生的聚会当中分享的时候，他就提出了四个要点。他说，我们需要认罪，并且弃绝一切已知的罪，也需要弃绝一切的怀疑，要顺服圣灵的感动，公开承认基督。这些信息看起来非常的简单，但是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当时张常有许多的人流泪悔改，并且这个复兴的热潮在教会和城市当中迅速的蔓延。不同的信徒的群体，自平信徒的群体开始自发的组织起来去进行祷告会。许多的人在祷告当中流泪痛悔，而这些祷告往往都不是牧师主持的，而是信徒自发的进行群体的敬拜和同心的祷告。而一年之间，有威尔士有10万的人悔改信主，而社会的面貌也全面的发生改变，犯罪率下降，敬拜和祷告的声音在街道甚至在工地当中响起来。而这场复兴的火焰也传到了英国的其他地方，还有美洲大陆。所以一个人的信息改变了整个城市，甚至国家，甚至整个大陆的一个面貌。而如果大家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遥远的事情，那我想分享下一个例子，就是大家应该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例子，就是在前两年的时候，2023年到2024年，在美国肯塔基州 Asbury University， 这是一个卫理宗背景的基督教大学。它发生了什么呢？就是大家知道，就是这些基督教大学常常都会有一个固定的崇拜，就是这些基督徒的，就是可能这些学生会一起聚集来做就是礼拜，而牧师只是普通的就是像以前一样讲道跟带领学生祷告之后，学生们就开始不停地流泪祷告，而这场祷告会就没有结束了，直到两周之后。就是在这两周当中，这一场的祷告会一直的在持续，不断的有人从不同的城市地方，甚至是国际的地方去赶过去参与这场祷告会，在这场祷告会当中流泪悔改，向主认自己的罪，或者是蒙受神的呼召，在里面决志成为传道人。而这一场普通的祷告会没有任何的名人，没有任何的名目，主要就是学生在其中流泪悔改祷告，当然也包括后来所加入的不只是学生的人。而这场祷告会不是喧闹的，不是有很多乐器的在那里烘托情绪的，就是人在其中安静的、谦卑的、深刻的向神去敬拜悔改。而许多的学校，包括就是我看到其中一所学校，包括斯坦福大学，是美国非常出名的另一所大学，就学校当中也开始了这样类似的祷告会。而许多人从各个地方去都开始回应神在这个开始于这个学校当中一个小小的主日一个小小的礼拜当中的一个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还觉得复兴离我们遥远吗？所以年轻的弟兄们、弟兄姊妹们，你还觉得我们还觉得就是属灵的复兴属于那些生命成熟年长的弟兄姊妹吗？在不同的职业，甚至不是这间教会最主流的职业的弟兄姊妹，在Evan Roberts 威尔士大复兴当中的例子，我们还觉得只有某一些特别的群体，只有那些学识高的牧者名牧，他才能够去神才会使用他们吗？所以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一起来总结我们今天的信息。今天我们看到保罗在给提摩太的书信当中，针对假教师对教会的一些错谬真理上的混乱提出了解决思路，同时也帮助以弗所的教会在真道上继续的建造。所以保罗督促教会群体首要的就是要同心聚集的祷告， 因为祷告可以让我们在个人或者这个时代不同的环境当中可以持守敬虔端正的生活，同时祷告也可以让教会去专注于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与神同工，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的使命。而历史向我们证明，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真理的道，可以苏醒人心，带来悔改和生命的改变，可以带教会走过黑暗的逼迫时间，也可以让教会从属灵的冷淡当中重新的苏醒过来，进而在这个弯曲被扭的末后时代当中如同明光照耀，引人归主。而其实当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我们这个群体当中的每一个肢体都正在书写这间教会的历史，盼望主感动我们，也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这间教会，让我们这个群体啊，能够成为历史当中美好的一页。我们一同的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十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是实在宝贵。我们知道我们不配得你，很多时候我们也觉得我们自己能做什么呢？我们自己的生活也有糟糕的时候，但是主啊，求你再次复兴我们的心，复兴我们的灵，圣灵帮助我们，能够让保守我们在各样不同的环境当中，在曾经的跌倒当中重新的站起来，在失丧的在沮丧当中重新的站起来，因为我们不是相信自己有多少的能力，但是转眼仰望耶稣，仰望你的大能，仰望你可以为你自己的名成就的一切。主啊，求你为你自己的名，为你自己的应许彰显你的大能与信实，在我们当中再次去成就那些你在历代当中所成就的事，不是因为我们多好，不是因为我们，也不单单是因为我们是就是祷告了，而是主，这是你所应许的，当地上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祷告，你就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求你感动我们的心，无论在哪里我们聚集，不是为着抱怨，不是为着吐槽，不是为着我们自己抒发，单单只是抒发我们个人的情感，我们乃是被你的灵感动，我们能够看见神你自己所赐属天的盼望跟眼光，看到你所在教会当中所藏的奥秘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宝贵。主啊，看起来有好多的华人，我们常常都路过他们忽略他们，但是你却不路过他们忽略他们，求你感动我们的心，求你使用我们的祷告，让我们能够让更多的帮助我们，让更多的华人能够归向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同心的祷告乃是奉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会众站立，让我们用重新合一来回应今天的信息。